川普签署法案，结束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。美国政府恢复时间可能需要一个星期以上。美国扫毒行动惹争议，卢比奥回击欧盟无权干预美国国安。美国众议院报告揭露中共怎样扩产武器化。夏世特说，如果他未任命为联储主席的话，他将会留在白宫继续辅助川普。中国流感季节升温，细佬哥白肺激增，成人再染新冠。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欢迎收睇今日嘅财经世界。今日系11月13日，星期四，我系魏玲。美国总统川普喺星期三11月12日晚间喺白宫签署国会两院通过嘅临时拨款法案，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到明年1月底，正式结束历史上最长嘅43日政府关门。川普喺签署之前表示，美国唔会向政治勒索屈服。川普仲重申，应该终结导致这次关门的参议院冗长辩论制度，这项规则要求多数议案需要取得60票才能够通过。川普在美东时间晚间的10:25签署法案，距离众议院通过只是2小时。这次签署意味超过80万的联邦员工可以获得补发人工，休假人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。受到停顿影响的粮食券和食品援助计划亦都将会恢复拨款。法案同时为农业部、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会等3个部门提供至2026年9月底的全额资金，确保基本运作。停顿期间航空交通曾经受阻，随着拨款的恢复，航班管制将会逐步正常。不过医疗补贴争议仍然没有解决，民主党要求延长平价医疗法案 ACA 税收的补贴，这项补贴预计在今年年底到期。如果补贴终止， ACA 保单的保费可能大幅上升。共和党人提出了一系列的 ACA 补贴的替代方案，其中一项提案是由川普提出，即是提供直接付款或者是退款支票来取代 ACA 补贴。双方如果在1月底之前仍然没有共识的话，政府可能会再度面临关门的风险。政府各项工作重启究竟需要几长的时间呢？我们稍后会和观众解读。白宫行政管理和预计局已经下令，所有在停顿期间被迫休假的联邦员工将会在星期四13日全面复工，全面返回岗位。依照2019年的法律规定，政府在恢复拨款之后必须尽快补发人工。官员透露，最快将会在星期六15日开始发薪，目标在11月19日之前完成全数的补偿。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指出，2019年停顿之后曾经花2个多月才拿到补薪。交通部长达菲表示，这次将会加快进度，预计在重启之后48小时内才会支付70%的人工，其余1个星期内会发放完毕。联邦机构应该开始恢复各项活动，不过各机构的重启时间可能有所不同。例如国务院发言人表示，一旦政府重新开放，国务院预计将会立即恢复工作，包括恢复正常的人员配备、活动和项目，员工将会在下一个工作日返回工作岗位。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 HHS 的员工被通知，一旦川普签署法案，他们就要做好星期四翻工的准备。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一到下午的时候呢，眼睛就睁不开，特别干、特别累。这样跟着下来的这条消息，大家可能要仔细地听一下。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，就是透过口服的营养，从内部滋养双眼，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。比如说，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，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，缓解眼睛的干和涩，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，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。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。如果你有长期眼睛疲劳、酸痛的困扰，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新产品的详情。 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在加拿大尼加拉出席 G7 外长会议期间，强硬回应欧洲多国批评美军在加勒比海空袭怀疑是运毒船只的行动，表示欧洲无权决定美国如何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法国外交部长巴霍指责美军行动违反国际法，威胁到加勒比海法属领地。美军自从年初以来已经对怀疑是运毒船只发动至少19次空袭，造成76人丧生，引发国际关注。卢比奥辩解说，行动目标是违禁药物极端分子，并指违禁药物亦都流入欧洲，美方应该被感谢而不是批评。他反驳欧盟无权定义国际法，重申美方行动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自卫权，符合国际规范。欧盟外交主管卡拉斯就表示，只是在自卫或者是经过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之下，空袭才是属于正当。哥伦比亚总统菲卓亦都下令暂停同美方情报共享，抗议美军在国际水域使用致命武器。声明强调各国将会合作打击违禁药物走私，不过没有直接提及美军行动。美国政府结束历史上最长的43日停顿之后，市场情绪仍趋谨慎。在星期43号，美股开低，道琼斯跌超过120点，纳斯达克指数跌 1.1%， 标普500跌 0.7%， 超过半数跌超过 2%。 投资人等待然后公布的就业和通胀数据，以判断美联储的政策走向。由于经济数据中断，科技股估值偏高，市场波动加剧。白宫表示10月非农报告和 CPI 恐怕会延后发表，劳工统计局将会另行公布事情。资金市场目前预计12月减息机会是不多。分析师指出，在数据真空和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之下，投资人选择观望。科技股在开市之前普遍走弱，辉达跌 0.7%， 智科因为上调展望上升，迪士尼因为营收不好似理想而下挫。资金转向防御型和价值股，被视为健康的板块轮动。美国的殖利率全线走高， MOVE 指数自四年低点反弹，显示市场预期波动加剧。 BNY 分析师指出，政府虽然已经重启，不过市场仍然没有脱离数据的迷雾，12月中之前仍然是关键的观望期。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表最新的报告，指控中共长期以来透过补贴、法律和产业的控制，系统性地操纵全球关键矿产市场，将稀土、锂等资源变成地缘武器，扩大它制造和战略影响力。这份长达52页的报告指出，北京当局将矿物视为地缘战略资源，而不是典型的市场商品。这项战略可以追溯到邓小平1992年的名言，中东有石油，中国有稀土。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警告说，中共握有全球供应链握喉的能力，令到美国经济面临被动风险。文件揭露中共操控矿产价格的三大手段，一是以数百亿美元补贴支持国企在全球收购矿权并低价倾销，令到西方矿商出局；第二是借助价格法干预市场定价，打压高价并惩罚意见人士；第三是垄断中油精炼环节，掌控全球三分之二的锂加工能力，削弱美欧供应链的独立性。报告并点名伦敦金属交易所在2022年取消镍合约案，怀疑是庇护和中共关联的青山集团，显示北京对国际定价机构深远的影响。委员会呼吁美国设立关键矿物总管和战略储备体系，推动价格防护机制，并加强和盟国合作，共同抵御中共的资源控制战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·哈西特在星期三表示，凭借住他在美国央行的经验，他将能够迅速地升任美联储主席一职。不过如果川普总统选择另一位候选人来担任这个职务，他将仍然会留在白宫继续从事目前的工作。哈西特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，他过去曾经在美联储工作了5年，如果获得提名， 能够立即咁投入职务，但系佢亦都强调，目前嘅岗位系佢嘅梦想工作。佢指出，如果延后到2026年5月，到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届满先至宣布提名，可能会引发一场冗长而且激烈嘅确认争议。佢坦言，无论系几时宣布，都将面临政治角力。哈西特同川普立场一致，主张加快减息的步伐，因此如果他被提名的话，美联储独立性问题势必成为参议院审查的焦点。他强调自己熟悉美联储体系，并认识多位高层经济学家，如果有机会上任的话，能够迅速地展开工作。中国进入流感发病高峰季节，多地的医院的儿科病房再度爆棚。官方通报显示，流感活动明显上升，成为今年冬天主要的呼吸道病原体。临床上，除了急性重症白肺病例增加之外，不少小孩出现长期反复的咳嗽，导致气管损伤和哮喘风险上升。浙江12岁小女笑笑发烧了只有一天，左肺就变成白肺，被诊断为素形性支气管炎。医师表示，这个病多数是在2岁到12岁的小孩由流感、支原体或者是腺病毒感染引起的，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，可以危及生命。山东儿科医师指出，近期最常见的情况是小孩长期咳嗽反复感染，导致慢性气管炎，进而引发哮喘。他提醒，如果久咳不愈，需要考虑哮喘治疗模式和配合药物维持疗效。除了小老哥的病例之外，成人群体亦都传出再度感染新冠的情况。部分民众反映发烧、咳嗽人数增加，显示疫情之后身体免疫力下降。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。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，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。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。多谢你的收睇，我是艾玲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